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你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的时候呢，白宫证实了说，《大西洋月刊》杂志的一篇报道，就是美国在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前两个小时呢，国防部长 Pete Sessions 啊，他在一个加密的聊天这个群里头呢，透露了战争计划。所以呢，这个里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群组里头包括一名记者，就是《大西洋月刊》的这个主编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个挺大的泄密事件。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这个行动，这个整体在一个美国特别关注这种网络安全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爆发出这样的情况来说呢，这个就引起了媒体和很多人的关注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资料还是毕竟有限啊，因为这个《大西洋月刊》的主编他是看到了所有的这个详细的作战计划，但是呢，当然他在披露的时候，就是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可是仅仅是这个泄密的事件本身就已经足够严重了。
这个事情应该说是非常的严重，因为他尽管有可能是无心之过啊，现在还不知道，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细想一下的话，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尽管是一个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计划，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别的呀。假如我们换成是需要击杀宾拉登呢？假如我们要把它换成是一个知道了一个具体的人，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几点几分要干什么，或者美国要打击这个人，这个计划，然后进入到这个聊天群组里面有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呢，对不对？等等。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只能是说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可能也调查不出结果的这么一个情况。大西洋月刊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杂志，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一个月才出一次，对不对？月刊。但是也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左派的杂志，或者说它是一个观点上基本上比较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杂志，是川普总统所不喜欢的一个杂志。他的主编叫 Jeffrey Goldberg， 哥德堡这个人，在3月15号礼拜六的那一天呢，美国的飞机包括无人机起飞，对胡塞组织进行攻击。这个攻击呢是发生在下午2点，这是美国东部时间左右。可是在全世界应该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攻击之前的2个多小时，11点45分的时候，这个叫做 Jeffrey Goldberg 把所有的作战计划了解的是一清二楚，从哪里起飞，先打什么，后打什么，打谁，因为这次的胡塞武装的打击是打人的，他住在什么地方，什么目标，他在提前2个多小时他全知道了。这个不可思议，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发生的，但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就是在3月11号的时候，这个叫 Jeffrey Goldberg 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了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谁发来的呢？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Michael Waltz 发给他的，说我邀请你进入到一个聊天群组。我们在微信建群都知道，很多的平台都可以建群啊。他一收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邀请，说我请你加入到一个聊天群里面，他一愣。首先，这个群是在哪儿呢？是在一个比较加密程度比较深的一个社交平台，叫 Signal， 是在这个上面。他一看 Michael Waltz， 他吓一跳，他说：“这给我开玩笑开大了。”
他一开始以为是这是假，是假信息啊，
不是以为是假，他认为100%的是假的。
对，
这谁呀、这冒充。当然 Michael Waltz 这个名字也不是什么独特的名字，这个地球上可能有个几百万人，可能几万人叫这个名字，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好，我还没加入啊，没答应，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这谁啊这个。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跟 Michael Watts 两个人呢、啊、并不陌生，他知道我是谁，我也认识他，我也见过他，但是他要求我入群呢，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是首先他和川普总统以及整个的现在的这一届总统以及共和党呢，对媒体尤其是自由派的媒体是不友好的。那么他当时就找了他杂志的一些同事，大家就小小的商量了一下，说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大家呢一致得成一个结论，假的啊。这个是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个呢是政府啊设了一个圈套，用一个人扮演 Michael Watts 让你下套，下套以后把你套住以后，然后啪的对公众一公布，你看看媒体就这么着的、美国咱们美国的媒体啊就是这么登的啊，然后给你公布出来，这是一种可能。再一种可能呢是外国的敌对的势力、他可能想设定一个圈套呢，然后让你掉进去以后获取一些资料啊，获取一些什么之类，反正当时猜了半天就没想到这是真的。对对，这个就是3月11号建群的这个事情。到了两天以后，3月13号，在下午4:28的时候，《大西洋月刊》的主编 Jeffrey Goldberg 就收到了来自于 Michael Watts 一个真正的建群的目的，叫做胡塞武装特别小组成立。哎呦，他一看这个，他说完了，这个应该是那真的。
嗯。
但是他再怎么想也都不觉得说怎么会把我加进来呢、还有谁呀、在这个里面。顺便说一下，他说的这个叫做特别委员会，英文简称叫 PC， 叫做 Principal Committee。 这个 PC 特别委员会一般的来说是什么人呢？是国防部长、国务卿、财政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白宫幕僚长、白宫的特别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就是这一级的人，以及国家情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还有副总统呢。
副总统，这主要是这些人。那么，当这些人哔啦吧啦、哔啦吧啦开始在这个群里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就懵了。
嗯，
他完全都，我怎么会在这群里头呢？
对，
就懵了。
现在是在调查，但是估计是这个邀请发错了，是不是发给？
不，别估计，咱们不
现在
不，我认为是个无心之过。这个 Michael Watts 可能手按的时候，
对，按
错，他脑子里想的谁，他按错了，
或者根本就他也没意识到把这个人加到这里头。
他100%没意识到啊，
所以
现在呼吁让他辞职嘛，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在微信群里还发错呢，
对，
发错
的
信息呢，
对
不对？
那这个事情当然就比较大了。那这个Jeffrey Goldberg 呢，他就真的就进去了。他说在那个3月13号进去了之后两天啊，他就是看到了所有的有关于这个群组里边的应该是国家机密的高度敏感的一些军事方面的信息啊，这些高级官员之间通话的这个记录、表情包什么的，全部他都看到了。然后就在那个15号上午11:45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整个的详细的作战计划。
对，
那这个时候呢，是距离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2小时之前，这个国防部长呢就把整个的作战计划，包括所有的使用的武器以及反正可以想象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就全部放在这个群组里边了。
嗯，
那就是说在群组里边的那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和整个这个五角大厦打击行动应该告知的这些官员呢，那就通过群发就全部知道了哈。在这种情况之下，
差不多有18个人左右啊。其比较重要的人，首先就是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然后呢 Marco Rubio 在这个里面，副总统在这个里面，国家安全情报局的负责人 Tulsi Gabbard 在这个里面，或者叫 Gabbard， 他这名字我听了两个不同的发音，普遍现在叫 Gabbard。 好，那然后呢还有就是 Stephen Miller， 这是一个就是白宫的
高级助理，
高级副助理吧，啊，那个苏森瓦斯
好像是副幕僚长，
副幕僚长，苏森瓦斯是幕僚长，也在这个里面，就是能叫得出名字，包括财政部长啊什么，全都在这个群里面。那么关键的是，副总统 J.D. Vance 讲的一些话，
嗯，
这个后来变成了一个，他忙不迭的在这道歉哈、啊，就是往回找呢，在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当这个作战的想法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他表示反对。什么作战想法？就是国防部长 Hegseth 提出来说，我们要打击胡塞武装，重新开放在这个地区的红海这个地区的商船的运行
自由，
正常的航行自由，要开放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副总统 J.D. Vance 就发了一条，他说 I think we're making a mistake。 哎呦，他说我觉得大家考虑一下错了，这个就是错了。他说为什么错了呢？他说你们算一算，在这地方航行的美国商船是差不多整体的3%，欧�洲呢是40%。哎，怎么是我们打呀？
嗯，
为什么我们打他占便宜啊？就怎么是我们出兵？你觉得美国的老百姓会理解吗？美国的老百姓会接受吗？然后接着我知道可能是一个信息，是发送一个信息，向谁发送信息啊？向胡塞武装发送一个信息，就我们要打你，谁让你老在这骚扰我们的商船呢？他说大概是这样。他说不过呢，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美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胡塞是干嘛的 ，Nobody knows who 那个 who these 啊，然后他是这么说的。那这个反对意见就变成了后来因为川普支持这个行动，就变成了他的意见跟总统不一样，所以事后以后他还在为此道歉。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事儿还没完，这到这刚开始，就是这十几个人在这你言我一语，在这产生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以及最后的打击啊产生的影响，以及欧洲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等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国防部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计划呢，在行动2小时之前啊泄密了。所谓泄密是自己内部的这个泄密啊，并没有造成具体的这个损失，或者说是对军事打击有任何影响啊。这个显然没有泄密到外边去，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有就显示出来这个整个在通话过程当中的这个不谨慎啊，或者说是这个疏忽吧。那么刚才说过了，副总统 Vance 在这个群里边发表的一些言论呢，可能会造成他跟川普之间意见的不合，或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心结哈？这为这个事情呢，那个 J.D. Vance 昨天还专门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是事后他和川普就这个事情交谈过啊，所谓的交谈就是肯定是到川普那儿说啊，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针对你啊之类的，所以双方对这个事情已经等于是达成一致了啊，所以应该这个问题解除了。然后他反对的理由刚才说过了，就是他说我们为什么老要去帮助那些可怜的欧洲人，因为这个我们去打击胡塞武装维护这个就是苏伊士运河和这个整个的红海的这个自由航行，这是对欧洲帮忙比对美国要大得多啊，这个和这个川普目前对欧洲的一些国家搭便车的这个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照理说是应该他们去打才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群组里头有另外的一个声音就出来了，另外一个人代号叫做好像叫 SM
Steven Miller、
啊、Steven Miller 他就说了，他说在行动之后我们应该向埃及和欧洲收费，告诉他们我们帮你清理了胡塞武装，我们保证了这个红海的这个商船的畅通，那么苏伊士运河商船多了以后你收的钱就多了，这是埃及管，然后欧洲的商船可以自由通过了以后，你的不用绕道了，不用绕到这个就是那个南非那边去好望角这转一大圈了，你也既省了钱又省了时间，那对我们的行动你们应该给予这个就是报酬啊，不能让我们白打呀。哎，这个意见出现了，估计以后 可能在这方面还要向这些地方呢要钱呢。
这个整个的过程，《大西洋月刊》的主编 Jeffrey Goldberg 呢，采取了一个我们用微信的人都听说过的说法，叫潜水。他这一言不发，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些对话。截止到现在，有国防部长，有各种国家的高级的幕僚，他都以为是假的。到截止到这个时候，他都不能确定这些人是真的，他只是觉得这些人盗用了国家的领导人的名字，这是他的认知。所以当副总统 Vance 不同意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国防部长 Hexas 说了一段话，他说，副总统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可能产生两个情况。一，你听着可笑了些啊，万一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要是泄露了呢？你说这有意思没有？那么美国的民众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是一些犹豫不决的人，对不对？就这点事儿，然后要推迟。他说再有一个这样的打击，你说副总统，你建议先不要做或者推迟，那么请问你推迟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你推迟是不是也要打呢？他说我告诉你有个办法，怎么让民众说服他。一，先拜登，你说胡塞，老百姓听不懂，不知道什么，老百姓连也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说就是说这个胡塞他听不懂，你说拜登，这是拜登的失败，这他听得懂，就是今天这个船上这不是红海被拦截吗？你说这是拜登，这老百姓听懂。第二，说伊朗，老百姓听懂，说这胡塞武装啊是伊朗支持的，行了就行了，你知道吧？哎，他们就理解了，
有正当理由了，
对，就行了，这个老百姓这就理解了，这就提醒他。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说那川普怎么说呀？那么川普会不会同意呢？咱们在这七嘴八舌的，我们需要24小时让总统呢了解我们的情况，听听他。而这个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 SM， 就 Stephen Miller 就出来了。他说，据我所知，总统开了绿灯，他同意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说向欧洲收费。接下来他说，如果我们向欧洲要钱，欧洲不给的话，他说那么以后可以采取这个办法，等这个红海畅通了以后我们收费，就你那个商船每过一个我收，那要不然我白打了，对不对？我这钱白花了。然后在这个言论之前呢，国防部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副总统，我跟你完全一样，我无比痛恨欧洲那些看我们油的人或者搭我们便车的人啊，我无比痛恨他们，但是怎么办呢？谁让我们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呢？而且他们就是欧洲这帮人离我们又距离差的这么大，关键就是时机，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打。好，那么这个事儿就没了，就安静了，这个群里就没声音了。到了礼拜天3月15号的时候呢，11:44的时候，这个时候国防部长 Hexas 就把全部的作战计划公布在这个群里头了。那么这个时候 Jeffrey Goldberg 就说，我打死也不敢发，这个我永远不可能公布，我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不能公布，因为它会伤害到我们美国的军人。这里面提到了名字，提到了作战的部位，提到了方式，提到了这个我就不会公布了。但是截止到这儿， Jeffrey Goldberg 还以为是假的，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这以上的都是真的呢？于是在礼拜六1:45的时候，他开车开到了一个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那儿，在那坐着等着。因为当时的作战计划说的是1:55，所以他1:45的时候呢坐在那儿超市停车场那等着。到了1:55的时候，他上到了社交平台 X， 在这个上面呢，他打了一行字 ，Yemen， 就是这国家，打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在这个 X 上面呢，只要你打这个国家，就是跟这个国家相对的一些新闻，因为总是有人发嘛，他就看到了第一声炮弹的声音，在也门的首都 Sana 开花爆炸了。就这个爆炸声音一响，这个 X 上一公布，他知道上述的 全都是真的。
嗯，
哎，然后到了再晚的一些时候 ，Michael Waltz 就是成立这个群的那个人就说，成功了，上帝保佑啊，我们干得漂亮啊，噼里啪啦就是大家一大串的这个跟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接下来第二天礼拜天的时候 ，Michael Waltz 国家安全顾问上到了 ABC 电视台的本周这个节目 This Week， 在上面也说，就是说强调那点。拜登的无能啊，你看看，在他做总统期间，那个犹犹豫豫啊，在这个地方是，也不敢果断
姑息嘛，就是、
啊，这是姑息啊，恐怖主义啊，你看看我们啊，这一届做的多漂亮啊，等等等等，他到这时候他都完全不知道那个他的群里混进了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 ，Jeffrey Goldberg 就悄悄的退群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在微信，在Signal， 在 WhatsApp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如果你退群的话，其他的人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 Signal 上会砰的一下跳出一行字，说一个叫 JG 的人啊 ，Jeffrey Goldberg 已经退群。他说怎么没有一个人问说这个人是谁呀？对不对？这个退群的人是谁呀？这个叫 JG 的这个人是谁呀？他说他悄悄退了，退了以后，他就给 Michael Goldberg， 就给 Michael Waltz， 就给 Susan Wiles， 这国家安全顾问，就给 Stephen Miller 等等这些人，他都有这些人的账号嘛，这些人的账号也都公开的在 X 上面，他就一个一个的给这些人发了信息，说我是大西洋月刊的主编 Jeffrey Goldberg， 我。在整个的你们讨论的过程中我都参与了，我也没有参与，我都目睹了整个这个过程，那么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把我拉到这个群里是无意的呢，还是你们把我拉到这个群里是有意的，就是让我知道呢？那你既然让我知道是干嘛呢？是让我写这个东西吗？然后你们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国家的这么大的机密要在这么一个平台上讨论呢？等等等等啊，他就问了大概十几个这样的问题。但最后呢，他问的人是叫做 Brian Hughes， 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那么这个 Brian Hughes 呢，在两个小时以后是唯一的回答他的人，其他那些人一律都不理他，跟他说了，而且是对着美国的公众也表示了，他说是的，这个群是真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看一看为什么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人会被加入到这个群里面。不过你看人家这说话怎么说的啊，他说不过呢 Brian Hughes 说，正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讨论，大家才知道，哎，我们做决定一些政策的时候绝对不是一意孤行一个人说了算的，你看看七嘴八舌的，对不对？我们多么的谨慎呢，我们大家都各自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听取各方面的观点，然后我们综合起来再给总统，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你看这说的多漂亮啊。
对对，后来有记者就问川普了，川普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这个有人就问他关于大西洋月刊拉进这个群泄密的事情，川普说对这个事情他不知情，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群，
有可能啊，
对，
有可能、啊。
所以呢，他是说你是第一个让我知道这个的人，
对，
这个的人
啊。
所以呢，这个是川普不知情，这是一定他不知道。原因是 J.D. Vance 在那个群里头讲的这些话，其他人在这个Steve Miller 讲的话，说他开绿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显然他不在群里，要在群里头就不会说这些话了嘛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在这个方面他是被蒙在鼓里，或者他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群里边啊。那现在就看一看吧，这个欧洲他们的反应，以及我看国防部里头有好多还有这个包括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些专家都已经说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就是说，第一，不管是国务院的这个资料也好，还是国防部的这些资料也好。包括财政部啊什么这些国家机密敏感的资料呢，是有明确的规定，不许在叫做政府以外的，哪怕你是加密的系统都不可以啊，这个是绝对保密应该。但是问题现在就出现这个漏洞了，这个 以前还记得吗？2016年的时候，那个选举的时候，喜来利·克林顿他不是就是因为在任国务卿期间有在就是国务院的那个主机，就是电
伺服器，
哎，伺服器之外又有一个其他的伺服器，结果进行这个文件的交流之类的，这不是就有泄密的可能性？这个被那个联邦调查局调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泄露了，还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情况可能比那个更加严重呢，只不过这次也是没有泄露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可能会敲响一个警钟吧，以后的这个就是这种联邦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机密的文件，看来以后是绝对不能够在其他的私人的这种加密的频道当中去沟通了哈。那这个呢也给人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现在人们开始用手机了，有很多信息都是在手机里头发出来的，就是 Signal 它是有手机的这个，你用手机也是可以上网可以这个沟通的，那么政府的这种你不能光在办公室里头有这个群的频道啊，你肯定也是要有一个手机的可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才可以哈。另外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在华尔街在这个商业秘密的沟通当中呢，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被罚过巨额的这个罚款。